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到30节，然后跳到12章的24节到13章的5节。那么这些经文呢，是要一起来跟您分享有关于一个宣教的教会，也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发展。在今年的铺排当中呢，袁哲善袁牧师我将有三次要分享这个讲台。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二次的播出。第一次呢，如果你还有印象，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是讲到了使徒行传里面的耶路撒冷教会，这是初代教会的第一间教会。那么今天要分享的是安提阿教会。下一回呢，袁哲善袁牧师我为您安排的是要谈到有关于腓立比的教会。好，这也是做一个回顾，也做一个宣传，但重要的呢，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一个宣教的教会——安提阿教会。那么，按照我们这个讲台信息跟铺排呢，我们仍然要先来读神的话语啊，我们要把圣经当中的记载先要来读一下，然后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分享的内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那《使徒行传》11章的19节经文由我接着来念。那些因施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25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接着我们跳到使徒行传12章的24节到13章的第5节，经文这样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13章1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两处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的发展历史。我们首先来看19节，11章的19节说，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那也就是说这一次门徒的传讲福音或者所谓的出外宣教呢，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出于对传福音的热忱，反倒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呢？因施提反的事。施提反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在前面讲到施提反殉道了，被石头打死了，而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本信徒因为五旬节的关系，大家在耶路撒冷听到了福音，接受了主，大家留下来。那些来自四面八方，原本是一年至少三次，有一次呢是逾越节要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这些犹太人，听到了福音，他们信了耶稣做基督做救主。所以这群基督徒留在耶路撒冷好得不得了。上一回我们讲到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就知道凡物公用，彼此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呢，好到一个程度以后，他们竟然福音没有往外传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很清楚告诉门徒们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现在他们停在耶路撒冷，不是神的心意。好，现在逼迫来了，施提反的事件遭患难以后，信徒就不能再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原本也不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一旦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们就四散了。那么按照地理的环境我们来看呢，耶路撒冷的西边是海当然过了海以后呢，海路出去就有一个居比路，也就是翻译成现代叫做塞浦路斯的一个海岛。那么往东呢是旷野，当然再往东北去呢就是两河流域。那基本上呢，往南往北，在陆路上面来讲，南方就去到埃及，过了西乃山，过了西乃半岛就到埃及去了。往北呢，就是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是海路，再往上走呢，就到安提阿了。穿过叙利亚，再往北走，稍微往西偏下，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也就是这个安提阿的所在。好，他们因为遭遇到患难，被迫离开。在这里我很好奇的，因为按照人的本性换成是我，有可能就是我因为信了耶稣，因为成为一个基督徒，现在呢在耶路撒冷因为信耶稣的关系被逼迫，那么现在我离开了这个长河之后呢，我肯定的是隐姓埋名嘛，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这群信徒很特别，他们沿路还传讲福音，甚至到了安提阿还向人传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救恩的信息，这是表明了他们的生命真正的经历到主。他们当然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可是并没有因此而弃绝这个信仰，反倒是沿路他们向别人传讲福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们比较保守，或者他们比较基于他们原来的这个生活习性，所以呢犹太人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但内中第二十节的经文这样说，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这些人很可能是侨民，或者说他们原来是在居比路生活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会懂得跟讲希利尼话或希腊话的人交流的，所以他们到了安提亚以后也向这些非犹太人传福音了。这下好了，因为呢原来的信徒四散以后呢，就到了安提亚，安提亚原来没有教会的，现在有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就有教会，不仅仅有了教会，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哇，这下子人数就增长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很有意思因为《使徒行传》的作者叫路加，路加在前面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彼得一次布道就3000人信主，后来门徒增到5000人，数字都很清楚。但在这里呢，路加就没写，只说很多人，到底有多少就很多了那估计呢一定不少，因为路加对于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精准的。说很多人之后呢，事情就来了，因为呢不是三两个，不是五六个，或是十几个家庭也好，或人数也好，现在人数到一个程度呢，这个风声风声是一个消息，这个讯息呢传到了耶路撒冷， 啊，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所以不是只有使徒知道，是全教会或者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都知道。哇，我们这边出去的信徒们到了安提亚，他们建立教会，甚至人数也在增长。那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一群教会的同工们就决定打发巴拿巴去到那里，啊，不仅仅是只到安提亚，而且在沿路都去关怀。那为什么打发巴拿巴呢？在这里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因为中文呢现在打发这个字已经用的比较是负面的、负能量的啊，我们打发了事的啊，草草就打发就算了，不是的啊。在这里这个原来这个打发是什么？他们经过审慎的评估，经过祷告，然后呢决定派遣巴拿巴去。巴拿巴去做什么呢？不是去辖制他们，巴拿巴是代表着耶路撒冷教会去关心或者是支援安提亚的教会，有什么状况整个耶路撒冷教会是要做这个承担的啊，所以这个打发是包含了这个一当一个权柄在里面，但更多是一种关心。那请巴拿巴，那为什么选巴拿巴呢？哦，原来呢，巴拿巴的背景是跟这一群在安提亚建立教会的人呢有共通处比较多，而且很有意思啊，因为圣经当中在这里24节特别介绍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大善人或是一个老好人，不是哦。这边讲一个好人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正确的，并且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那其实我们看其他的使徒行传经文就知道，巴拿巴啊，他是一个劝慰之子，所以他被称作巴拿巴。但是呢，也是常常会问到一些基督徒，你知道巴拿巴本名不叫巴拿巴？圣经上面告诉我，他原名叫做约瑟，他是侨居在居比路的，也是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信的主，甚至变卖家产啊，奉献给教会。所以巴拿巴是这样一个人，他叫约瑟啊。巴拿巴只是被称呼被昵称的，是因为他很有帮助人的心，劝慰之子啊，巴拿巴。那么巴拿巴去了之后呢，看到了神更大的动工，所以23节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巴拿巴不是去辖制管理他们，去统管他们做领导，不是，巴拿巴去服侍他们，以至于呢，经文说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前面已经有很多人信主了，现在又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教会在增长，教会增长，人数增加，人数增加，事工就增加，事工增加就缺同工，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在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个时候需要有同工参与服事，而且这个同工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旧约的教导。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要知道哈，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比较多都是犹太背景的，所以犹太人是读旧约的律法书啊，什么神的话语他们是懂的，那时候也没有新约，因为还没有写作完成，所以有关于使徒的教训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这个使徒们讲，但是呢对于整个旧约的背景犹太人是懂的，但是非犹太人呢就完全是陌生的，因为没有接触过。可是你讲到这个救恩，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印证的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你一定会碰触到旧约，一定要对旧约有一些认识，甚至遇到问题的时候对旧约要很熟悉，能够做解释的，不然这个讲不下去了嘛。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也不是很熟，那怎么办？好，所以呢需要一个旧约的教导者，而且呢是顶尖的，是最好的。那当然犹太人他们可以教非犹太人说，哎，我们大概我们过去学习的他们一定对旧约有所明白的。可是真正的教师在哪里？巴拿巴想到了一个人，在25节说他往大树去找扫罗。诶，经文就说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然后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这念起来就非常的顺，就觉得说哇，神就是这样预备的那么好。可是呢当我们实际再去查考的时候，你就发现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一句话就那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要去找扫罗，而且找到以后扫罗也愿意来，来了以后呢大家一起同工，之后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结局，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这是一个见证啊。为什么被称作基督徒？因为在安提亚信耶稣的人，他们被宣告说是小基督，是学像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生命他们的见证呈现出来，就是让周遭人说这群人是谁啊，他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啊，称作小基督了啊，这是基督徒的意思。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故？因为巴拿巴找到了一个 最好的同工。可是你说就是那么简单吗？也不尽然，因为当我们在细细去查考的时候，你就发现要找扫罗还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呢我们再继续来查考有关于巴拿巴找扫罗的这个细节。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并不是偶然的，是神很奇妙带领。当耶路撒冷教会不愿意或是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在向外扩张传福音的情况之下，逼迫临到，所以信徒四散，到了安提阿，这一群信徒向当地的人传福音，以至于福音就传到了所谓的非犹太人当中，就传到了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而安提阿的教会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增长的时候需要同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派去关心参与支援的，现在呢人数更加倍增的时候，更加的增长的时候，更需要同工的时候，巴拿巴就想到了扫罗。扫罗是怎样一个背景的呢？在前面的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扫罗原来在大马色是要去逼迫基督徒的，后来呢被神的光照之后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在大马色被逼迫，所以他只好到耶路撒冷去。可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这个当中呢，其实耶路撒冷信徒没有人愿意接纳保罗，这个保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他又名叫保罗，他其实就是扫罗保罗是同一个啊，所以我就不再多做说明。那么这个扫罗或者保罗呢，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由巴拿巴带去见使徒的。那这个当中呢，到了耶路撒冷虽然接纳了这个扫罗，可是呢后来还是有逼迫，那不得已他只好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就在大树，在大树这个城里面。那这段时间呢，扫罗到底怎么样的情况没有太多记载，但是巴拿巴知道，巴拿巴知道这个扫罗是真的信主，而且呢他也认识他。所以保罗这个扫罗他背景是什么呢？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受教导的教法师，他是法利赛人，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甚至一个很好的教师。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些非犹太人背景的人需要对旧约更多的认识，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人选。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扫罗跟安提阿的教会有没有瓜葛或是有没有矛盾呢？是有的。怎么说呢？19节一开始我们读的说，因斯提凡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为什么门徒要四散？就是因为斯提凡的事。而斯提凡事件之后，扫罗就是大量的逼迫或是这个明目张胆的在抓基督徒，就是这个扫罗。而斯提凡这件事情呢，扫罗是在场的圣经上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在那里看守衣服。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他是一个孩子蹲在那里帮大人看衣服的，不是的。这个在那边看守衣服是因为呢，是一个监斩官，也就是一个判决者，他在那里看行刑的过程，他是议会的一个成员。所以呢，扫罗在那里等于是不管说他是主谋，但至少他也在现场，他是一个成为共同执行死刑的一个人。那在这个当中呢，这些被迫四散的信徒一定知道扫罗这号人物。好，现在巴拿巴说要去找扫罗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形成的哈。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开个会讨论讨论，那一定不过的，对不对？巴拿巴你对我们再怎么好，你怎么可以去找一个扫罗来当我们的同工呢？好，那开会如果不通过，那巴拿巴用另外一个方法，怎么样？我不跟你们讲了，我反正到时候把扫罗找来，那更不得了了，整个这个教会都翻了，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把他带来的呢？是不是？前面商量也说不过去，后面呢，这个用强势的作风大概也通不过。可是呢，很奇妙，神在那里动工。所以从人来看，大概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呢，神就这样预备好了，而且教会也是这样子的能够接纳他。 我们注意看啊，在经文当中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所以当巴拿巴去把扫罗找来以后带到安提阿，并不是说好啦我们就勉强接受他，那但是呢我们跟他要分道扬镳，所以跟着保罗愿意去的人，不认识的人就跟他去好了，成为第二教会第三教会、第三分堂、这个扫罗不要跟我们在一起。没有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安提阿城里面所有的信徒是一同聚集的，一同学习，感谢主，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好的见证。所以呢看到了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教会有这样一个美好见证之后呢，教会成熟了，教会越加茁壮了。那么27节到30节就告诉我们说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发生了问题，不是属灵的问题，是物质上面啊，因为有先知说这个将来在那里会有饥荒，果然有饥荒，而且是大饥荒，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受到亏损。那安提阿呢在北边，所以他们没有受到影响，他们就决定捐钱，按着个人的力量捐钱去供给，去帮助给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不是只有拿，不是只有给，而是互相的帮补。之前耶路撒冷教会关心安提阿教会，差遣这个打发巴拿巴去，现在呢这个教会成熟了也茁壮了，现在耶路撒冷教会有情况，他们反馈他啊，所以把捐项托谁呢？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耶路撒冷众长老那里，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对他们是熟悉的啊，而且他们带去是再好不过，也趁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叙叙旧。好，这就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没有到这里停止哦。接着我们是跳到第12章的第24节，为什么？因为12章1到23节是讲耶路撒冷教会也受到逼迫，而且是希律王的逼迫。好，那么之后呢24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苦难当中教会没有受到亏损，福音没有受到影响。那么25节继续讲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的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回哪里啊？回到安提阿。这当中带了一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的过程当中带了一个人，这个年轻人叫做称呼马可的约翰，又叫马可又叫约翰，也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也就是一直在讲的约翰，就是这一个人。那这个约翰或叫马可的呢，是彼得的亲戚，也跟巴拿巴有点亲属的关系啊，这是在教会传统当中我们所知道的。那做什么事情呢？接着13章就告诉我们了，这个马可去到他们当中，原来不知道是神要差遣他们做宣教的，可是呢接下来13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也就是主要的核心同工了啊，至少有五个。是哪五个呢？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所以这五个人名单是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扫罗啊。那因为有一些解释啦，所以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哪几个人，其实名字很简单，就是这几位。但这其中呢巴拿巴跟扫罗是主要核心同工，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之前他们也派了巴拿巴跟扫罗去到耶路撒冷教会去，所以呢这个教会真的很稳定，非常的成熟。核心同工不在的时候，教会没有受到亏损，不管是五个或三个，至少他们都在神的带领当中，或许还有其他的人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是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他们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宣教的事工。所以他们不是之后才进食祷告，他们之前就已经经常性的他们服侍主有进食。那么等到这个圣灵清楚的吩咐以后呢，第三节说于是再一次的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你看又一次用打发这个字啊，这不是随便的就打发就了事了，而是很慎重的为他们祝福，按手祷告以后呢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因为出发还是有一些生活上的需用或者其他条件上必须要配合的，所以他们就完全的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宣教事工。那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被圣灵差遣，是人按手差派他们，但是更重要是圣灵差遣。于是他们从哪里出发呢？他们从西流基在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为什么去居比路呢？当然还是跟巴拿巴可能有点关系，因为他侨居地在那里，巴拿巴还是想说他原来成长的环境，那个居住的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小岛还是他所想念的，这些家人也需要听到福音，所以呢第一站去到那里。 然后之后呢就陆陆续续又回到了这个小亚细亚。那这个后续我们就先不讲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经文上面第五节后面说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那个年轻人约翰就派上用场啊。可是很不巧的，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晕船，可能想家，可能种种的受不了苦了，半途就回去了啊。也为了这件事情，后来经文告诉我们，使徒行传说保罗再一次要出发的时候，巴拿巴说还是要带马可去，保罗说这个人半途而废，不用了，他另外找了希拉。那可是就在这件事情当中呢，虽然看起来是兵分两路了啊，因为保罗就带着希拉走一条路，而巴拿巴呢还是要带着马可啊再走一条路啊，甚至又回到这个原来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站起来的居比路这个合场去了。可是在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解释说啊，那这样子巴拿巴就不讨神喜欢了，保罗才是讨神所喜悦的，因为后来使徒行传都写着保罗的传福音的行程。错了，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太偏狭了。为什么？因为路加是跟着保罗，当然在写这个行程的时候就写了保罗比较多。可你不要以为巴拿巴做了什么跟保罗冲突的事就不好。为什么？因为后来保罗在几次的书信当中都提到这个马可，他没有责备这个马可，反而说马可是一个好的同工，甚至到最后提摩太后书，保罗等于在写绝笔书的时候要殉道之前，他告诉提摩太说要让马可来到罗马做什么呢？不是要责备他，而是说这个马可在传福音的事上是与保罗有益的啊。当然可以有不同解释，但至少保罗是正面的来称这个马可是对他有帮助的。好，所以不要用一个片面的想法说啊，马可不被记载了，巴拿巴不被记载了就不蒙福，不是的。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安提亚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这个宣教事工不是人刻意的来计划，而是完全是顺服神的旨意来推动。可是我们也被提醒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如果不愿意顺服的话，那永远走不出去，永远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在自己的堂会里面觉得自己好就好了。而我们也看到了安提阿教会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就被四散以后，信徒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教会他们也没有把自己最好的同工留在身边，就不做宣教事工，而他们就把保罗跟巴拿巴拆派出去。当然保罗的行程更多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但事实上巴拿巴虽然没有记载下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所培育的这个马可成为一个很好的福音的一个传递者或者一个宣教士。所以在这里我们种种的一些讯息，这个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不是出于被迫的，乃是顺服神的旨意，自然就能够蒙福。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讲台的信息到这就接近尾声了。那愿神帮助我们都成为宣教的教会，都能够讨神所喜悦。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当天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